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跟他分析的啊，事实上是这个有关创造人性化的问题。那么我自己呢是学这个生物的，那么我以前在大学里面是学这个物理的，那后来改行一点生物啊，所以呢我是基本上在物理的科学这上面都有一点这个了解啊，不算是专家，但是在生物学方面呢，因为我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啊，所以说在这个从这个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创造跟进化的问题哈，我是打算要今天跟明天还有一堂两堂都是要跟大家来分析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基本上面呢就是要讲更多的有关进化论的事情。那么我们要看看这个进化论这个学说哈，是不是还是跟这个150年前这个达尔文所提出来的时候啊，还是一样的有价值啊。那么我们明天呢，我们主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创造。那么我们这两部分呢是都是这个我们这一系列的讲到的这个重点。那么我是匹兹堡大学药学院的教授啊。那么我的这个email 跟我的网站都摆在这个地方，如果诸位要跟我联络可以用电子邮件给我联络你如果能够不方便写英文，你就光写中文我一样可以看得懂，没有关系哈。好，我们看下一个图片。那么我们要谈进化论，当然是要谈到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哈。那么我们深深的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真理都是非常这个是已经是科学证明的东西啊。那么我们当时的想法都是这样的。其实啊，我们回头再一看啊，你知道达尔文提出他进化论的时候是差不多150年前，那个时候连 DNA 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DNA 是这一个世纪，那不是一个世纪，已经上个世纪了哈20世纪的时候才发现。而且呢，这个至于生物里面的这个细胞的结构，在达尔文的时候也是一窍不通的，完全不晓得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他所掌握的这个生物学上的知识是非常的肤浅的啊。那么他很大胆的做了一些假设那么提出他的理论出来。我们今天呢要看一看，这150年以后，从现代生物学的眼光来看一看他所提出来的这个理论是不是还是正确的。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跟明天讲的大部分都是科学我们不是讲哲学也不是讲神学好的。那么这个从这个150年后今天的这种比较现代生物学的眼光我们可以来看看达尔文的这个提出来的进化论我这里要特别说它是宏观的进化论进化论有两种。宏观的进化论的意思是说是试图解释就物种的来源，就是从一个很低等的物种要进化到很高等的物种，像我们人这样的，就是这种大幅度跳跃性的这种进化，这种叫做宏观进化论，这是达尔文所提出来的。那么另外一种进化论叫做微观的进化论，那个基本上面呢就是一两个基因的变化那这种微观的进化论，事实上我们基督徒的科学家也不反对，因为这种很简单的进化，一两个基因的进化不但是可以在大自然界可以观察到，甚至小规模的在实验室里面都可以重复的所以说我们不反对微观的进化我们觉得有问题呢，就是这个宏观的进化，就是达尔文所提出来的。那么今天用达尔文的今天用现代的这个科学的这个语言呢来看达尔文的理论呢是这样的。他说这个生物体里面有个东西叫基因当时他那个时候不晓得基因是什么东西不断的突变改变产生新的品种，经过环境的筛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生存的新品种再经过突变那么筛选成为更适合新环境的新品种，如此反复循环就可以变成一种物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物种。什么叫物种？你好比说马是一个物种牛也是一个物种，那么这个马跟牛之间的基因变化相当的大那么假如说是更低一点，好比说鸡也是一个物种那么鸡跟牛之间的物种这个基因变化就更大了那么他就试图要解释这种很大很大的这种基因变化是怎么产生的。他认为用这种逐渐的反复的这种慢慢慢慢的突变筛选，它就会产生这么大的变化那么这是它的理论那么最后呢就会变化变成人 啊，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那么我当初啊，这个我是1984年信主的啊，所以我信主的时间不是很长。那么我当时呢已经是一个大学的副教授。那么我虽然不是教进化生物学的，但是呢我是在大学里面教这个生物化学跟教药理学。那么所以说呢我对这方面的知识呢还是有一点。当时呢我对这个进化论的问题跟创造论的问题这个困扰得非常厉害，是我信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啊，这一关一定要克服，不克服的话大家没有办法信主啊。所以呢我呢当时就做了一些研究的工作。那么我就想，我说这样子大的一个基因的变化呢啊，那么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所有的突变都是随机的啊。那么既然是随机的话，应该可以用数学上面的豁然率来估计一下，到底有多少的这个豁然率，有多少几率啊？那么我后来我就想啊，去计算一下。后来做这方面的工作，才做不久，我就发现啊，这件事情大概是不能做的，因为太复杂了。这个当中的基因的变化太复杂了。所以呢我后来我就想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是一个进化的例子，我们看看呢它的机会有多大。我们看下一个投影片啊，我们跳过这个。好，那么这个进化的例子是这样的啊，假设在古老的地球啊，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个地方啊有一个火山，在火山的附近呢有一个小池塘，这个池塘里面呢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像细菌一样的这样子的微生物。那么在这个池塘里面呢已经生长了亿万年，这个亿万年的时间它不断在随机突变啊。那么有一天呢忽然间呢这个火山爆发了，这个池塘的温度一下子升高了，好比说摄氏40度啊，那么环境一下改变就带来一个筛选的机会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就问啊，假如达尔文是对的，假如这个池塘里面的这些细菌都是不断的在用随机的方法在那里突变，那么请问当环境一下子忽然改变的时候，它在高温能够生存的机会有多大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进化的一个例子啊，我们来算一下。我下面要给大家计算的这个豁然率哈，在达尔文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因为这个都是现代生物学才知道的这些豁然率哈，他那个时候不知道。好，我们看下一个。我们今天知道高温死亡的原因呢，是因为蛋白质变性啊。蛋白质是很多的氨基酸所连成的一个高分子，但是它在细胞里面呢，并不是成一条线状的一条直线状的这种存在，它是缠起来像个毛线团一样啊。你别看这个毛线团很乱乱的啊，但是它在每一个原子在它三度空间里面的一个位置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当高温产生的时候，这个因为分子之间的原子之间的有这种分子振荡的关系，所以呢它就散开来了。那么一散开来以后呢，这一个散开来的这个毛线团就没有活性了。假如这个蛋白原来是一个酶的话，散开来的这个蛋白就不再是一个催化剂。假如这个蛋白原来是一个基因是一个结构蛋白，那么散开来以后它也不能够再有结构的功能。所以生物的死亡是因为这个原因的，是因为它变性的关系啊。那么如果要不变性的话，这个毛线团不把它这个散开来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看下一个投影片啊。那也就是说，原来在这个这个毛线团呢，在关键的地方呢，没有一个化学键的，那现在就应该产生一个化学键在这里啊。我用二硫键代表在这里。那么有一个键摆在这里的时候呢，那么高温震荡的时候它也不会散开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啊，那么假如要在没有化学键的地方应该产生化学键，意思说这个地方呢原来没有一个带硫的一个这个一个氨基酸，现在要产生一个带硫的氨基酸，也就是它在整个这个化这个蛋白质的它的这个线性的这个结构上面就有变化，那么也就是在相应的基因上面一定有不同的这个基因的排列的顺序，那么这个叫做我们生物学上叫做突变，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突变啊。那我们算一下产生这样子简单的突变它的豁然率有多大，我们看下一个。好，下一个。那么我们今天知道在基因上面任何一个部位产生随机突变，它的这个豁然率大概是10^8次方。那么这个数目对于细菌来讲也好，对于我们人的细胞也好， 不管是什么样的哪种希望，它的这个换率都是差不多10-8啊。当然有多多少少有一些起伏，但是呢基本上面大概都是10-8啊。那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数目，也就是说在这个10-8次方当中有一次的机会啊，这个已经是很小的一个机会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啊，如果我告诉我的学生啊，你去这个筛选一个突变种啊，那么他假如说是要让这个细菌呢，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培养，让它自动的突变出来的话，那么因为换率很低了，所以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对不对？因为换率低吗？就要花很多的时间。那他去寻找这么一个突变种，他很可能呢，这个胡子都白掉了，牙齿都掉光了，都不能毕业啊！这个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凄惨，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么就要加速它的突变。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实验室里面，没有哪一个人呢，说是阳性细菌在那里，就让它自动的突变，没有这样子，都是用什么办法？都是一定要加一点化学药品，或者照一点紫外光啊，你刺激它的突变。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的这个突变的后来率就增加了，那就不要啊，这个搞得个胡子都一大把了，都是这个牙齿都掉光了啊，才毕业。那么它是这一种出境的突变，不是达尔文所讲的突变。达尔文讲的是没有任何的外力影响啊，让它自己随机的突变，不是一种智慧的去干预它的，你知道吗？啊，这是达尔文他的这个理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切都是随机的、自然的发生啊，自然的发生那就是10-8了啊，就是非常低的一个获然率。好了，但是我们今天知道，在这个蛋白质的这个结构上面呢，并不是每一个部位啊，你如果加上一个二硫键的话，它对于它的三度空间的这个影响都有这个决定性的影响。你只要加错的地方的话，它也没有用。所以你一定要突变，要变到重要的部位发生突变。那么这个概率有多大呢？大概是10^3到10^4次方啊。好了，现在总算变对的地方。但是每一个部位呢都有20个氨基酸的选择，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氨基酸有20个，对不对？那么怎么会刚好就变到那个含有硫的那个氨基酸？那么这个外面有多大呢？大概是10^4到10^5次方啊。好了，那么现在好不容易呢有一个蛋白，现在已经呢加上一个二硫键了，在高温的时候呢它也不会变性的，但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生物体里面，它起码都有上千种的蛋白，你光只有一个蛋白在变得高温可以生存，其他的都要变性的话，这个生物体还是要死掉的。所以说所有的蛋白质都要一起发生突变才行。那么这个换率就非常非常低。有人跟我讲说，黄教授，这个换率不是光只有10^3、10^4，而是非常非常非常低。那我们今天就估计只有10^3、10^4好。那么这个总的换率是要乘起来，不是加起来，对不对？因为所有的条件都要满足嘛。所以呢这个换率就是10^17到10^21次方。那有人说这个换率低不要紧啊，这个细菌的群体很大，数目很大就行了。就说那个池塘里面假如有10^17次方到10^21次方这么多个这个细菌的话，总会有一个有这个机会吧。哎，讲的是没有错啊，对不对？但是诸位知道今天呢在自然界里面的池塘里面，它群体数目没有那么高的。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养细菌呢，给它吃好的，给它穿好的，它当然拼命长了，对不对？可以长到10^17次方、20/21次方没有问题。但在自然世界里面，当它这个群体的数目长到某个程度，它生长的速率跟它死亡的速率抵消相等的时候，它就不再长了，对不对？一个小池塘有个10^9次方的细菌就有点了不起了。你说一个很大的湖吧，有个什么10^11次方、10^12次方就已经了不起了，很少，根本不能想象到任何的这种池塘或者湖里面会有这么大的一个群体的数目啊。所以这个群体的数目没有那么大，这是第一点。第二件事情，我今天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的像细菌的这么一个生物体。那么假如更高等一点的生物体呢，第一，它的基因的数目更大，它的基因的这个结构更加的复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当然它的这个在高温生存的获然率要更低， 要比这个十的负十七要十的负二十一怎么样，低很多很多的数量级，这是第一。第二，它有问题啊，在自然界里面，你这个生物体的这个越高等的话，它的群体的数目就越小啊，是不是？你在这个池塘里面，可能有十的九次发现细菌，可能只有一百条鱼啊，对不对？请问，当这个火山爆发，温度一下子增高了摄氏四十度，请问这一百条鱼里面有一条鱼能够存活下来的机会有多大？我告诉你，肯定是零的，绝对是零的，没有这个机会。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进化的一个例子，它的机会低到基本就是零，没有这个机会。请问达尔文知道吗？达尔文不知道。达尔文哪里晓得还要这个细胞里面还有一个蛋白的结构啊，还有一个 DNA 的结构，还上面还可以发生突变，突变的结果是怎么样，他当然不知道。所以说这个达尔文就提出这个进化论这个理论，他非常的大胆啊，他就是在自然界里面观察了一些自然的现象，他就提出这么一个结论出来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大胆的科学家。那么所以说我第一个结论是什么，第一个结论就是随机突变、随机筛选，就是随机进化，这是达尔文所提出来的理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理论，要来解释这种物种的起源，就是这种大幅度的这种物种跟物种跳跃性的这样子这种进化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结论。我们看下一个啊，这里面说了啊，生物的群体多大可能发生吗？答案是没有的。好，我们看下一个。好了，那么这个刚才这个洪博士也提到这件事情，叫做 irreducible complexity 啊，我们生物生物体里面呢有很多的器官，这个器官的进化，这在达尔文的书里面就已经提到这个事啊。达尔文写的很有名的这本书叫做 Origin of Species， 就是我翻译叫物种起源论啊。那么他的这个英文的原文在下面，我给他翻译成中文在上面啊。那么翻得不好，请大家多多的原谅啊。说如果可以指证啊，任何一个复杂的器官啊，不能够以无数的渐进以及微小的变化而形成的话，那么我的理论就绝对不成立。那这个达尔文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学家啊，一个好的科学家啊，提出理论出来的时候，同时并提出来我这个理论里面可能有哪些的缺点，假如有一些现象如果被观察到的话，那么我这个理论就不成立了。那这个是他自己说出来的啊，我们待会我们再看他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这样说的。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已经是对于这个器官的了解已经是相当相当的清楚了啊。在达尔文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连一个这个高倍的显微镜都没有啊，只是一个很小很低倍的一个放大镜，只是你们看看，对不对？那么至于说是一个器官里面的这种细胞的结构，或者是甚至是分子的结构，那更谈不上啊，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但今天我们知道啊，所以我们就要看是不是有可能呢，一个复杂的器官可以用这种很小，因为他的理论是什么，基本上说是一个很小的器官呢，很复杂的器官，在最早的时候啊，一定不复杂，很可能呢只有一两个它的这个一个细胞啊，或者这种基本的结构啊，它就形成了。那么它有一些这种器官的一些这个功能，但经过亿万年以后呢，它又多了一个，然后让它的功能呢又稍微好一点，再经过亿万年又多一个。一直慢慢的到今天呢啊，看着这个器官非常非常的复杂，那么功能就非常好，这是他的理论啊。我们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我们看下一个。那么我画在这个图上面的这个呢是这个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最简单的一个器官，就是细菌的鞭毛啊。你知道细菌会游泳的哈，这个像这个 E. coli 啊，这个大肠杆菌它会游泳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细菌还会游泳啊。那么这个细菌游泳呢，它是因为它这个长了一根毛啊，这个毛叫做鞭毛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鞭毛呢，它是这样的，这个画在上面的啊，这个是一个鞭毛在这里，这个鞭毛相当硬的，它是一个波浪状的东西啊。那么而且呢，它这个鞭毛呢是跟这一个细胞膜啊是平行的，基本上平行的。 然后它这个鞭毛的轴呢，中间这个轴呢是连到一个马达上面一样的。那么这边是示意图在这里，它这个马达的轴在这个中间，至于这个马达怎么样拉动的，现在完全都知道了，它这个基本的这个很细微的结构现在都晓得了。那么当这个轴这样子变这个转动的时候，这个鞭毛呢就开始这样转动，因为它是一个波浪形的东西，基本像像螺旋桨啊，对不对？所以就开始就推进了啊，所以这个游泳啊是这样子游的啊，往前走。好了，那么今天呢，分子生物学家已经把这整个的这一个游泳的这个器官啊这个鞭毛的器官呢，它里面所有的分子结构我们都清楚了啊，差不多四十几个不同的蛋白啊组成的这么一个复杂的器官啊。那么有人做实验啊，想来看看，那么假如这个达尔文是对的，那么应该呢，这个细菌的老祖宗啊，最早的时候啊，它应该有一个很简单的游泳的一个器官。那这个器官呢，很可能没有四十几个蛋白，可能只有几个蛋白。那么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四十几个蛋白里面拿掉一个，看它还会不会游泳，对不对？再拿掉一个，看还会不会游泳？你看看能够的简单到一个什么程度，它不会游泳了。做这样的实验，对，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实验，是不是？那今天分子生物学已经非常容易哈、啊，把细菌里面的这个整套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鞭毛器官里面的这个基因啊，一个个都把它拿掉，都可以这样做啊，没有问题。嘿，这个就发现了很多很奇妙的东西啊。一件事情发生了怎么样？你如果把鞭毛的这个蛋白，这个整个的鞭毛是一个蛋白做成的。假如这个鞭毛里面的这个蛋白你如果拿掉的话，那你没有鞭毛，那当然不能游泳，对不对哈？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这个没有这个一定不能游泳。好了，那么还有呢，也拿掉了一个，他们是当时还有一些这个基因呢，知道跟游泳有关系，可是不晓得到底它是用什么样的功能啊，所以他们就随便拿，结果有人拿掉了一个，就发现是哪把这个轴拿掉啊，这个当然不能游泳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呢，把这个旁边的弹簧拿掉了，这个弹簧是跟它拉这个东西盘子有关系的，这当然不能游泳。所以呢，后来发现了这四十几个蛋白，每一个拉掉了都不能游泳啊。当中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科学家这个发现了以后，他非常的高兴，拿掉了还会游泳，哎呀，这是第一个发现的，四十几个唯一的一个拿掉一个还是可以游泳。哎，可是再观察一下，他发现不对呀、啊。这个细菌呢，它游泳啊，它原来细菌呢为什么要游泳？你知道细菌为什么游泳？因为是它知道那里有好吃的东西啊，所以它有一个感官的一个另外一个器官，它知道那里有好吃的东西，所以它要到那里去吃好多吃的东西，对不对啊？但是呢，它把这个分子拿掉的时候，这个蛋白拿掉的时候，结果它发现了，它游泳是会游，但是它到不了那里，怎么呢？它原地打转。他会有，但是原地打转，原因怎么回事呢？原因他发现他拿掉的那一个蛋白，使得这个轴啊，就中间这个轴啊，歪曲了，歪一点，不是跟这个细胞膜垂直的，现在歪一点，因为歪一点的关系呢，所以说他的这个螺旋桨是在推进没有错，但是呢，他就不会照他原来想去的地方去推进，他想去那里，结果他推进的方向偏一点。所以他一偏了一点的时候，他发现更偏一点，他就拼命的开始转，因为他想要到那里去嘛，对不对？结果呢，就是原地打转，这原地打转的细胞当然是没有办法去吃到好吃的东西，对不对？啊，所以说就淘汰掉了。啊，所以说得到一个结论啊，这一组的实验哈、啊，在 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 上面好多年前发表，得到一个结论，结论什么？这四十几个蛋白啊，缺一不可。就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生物学家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是你不要看这一个蛋白，这一个器官很简单啊，它不能够用微小的渐进的方法，慢慢的从几个很小的再加一个，过了一万年再加一个，再加一个，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形成。好，我们看下一个。那么这个呢，在这个我们滨州，我是从滨州来的哈。我们滨州有一个大学叫利海大学，有一个生化的教授，他叫 Michael Dickey 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Darwin's Black Box， 就达尔文黑盒子里面讲的。他说这里叫做 irreducible complexity， 就是说生物体里面太多太多的这种现象， 对吧？你看它复杂，其实它是很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一个结构，你再简单的就没有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功能了啊。这一种器官要形成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把这些所有不同的这个 component 就是部分的地方要一下子集合起来才有这个。所以说这个达尔文的这个想法慢慢多一个多一个多一个多一个，这个想法是不对的，跟我们的这个观察是不对的。那么另外在加州大学也有一个教授，他现在退休了，他叫做 Philip Johnson， 中文名字叫詹菲利。那么他一样，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审判达尔文，好像这达尔文先生不大礼貌啊，其实不是，原因是因为詹菲利教授他是一个法学教授，法律学教授，所以他是用这种法律的审判的观点来看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得到同样的结果，他说你不要以为一个眼睛非常的复杂，有个5%的眼睛，意思说这个它的复杂程度只有它的先今天的眼睛的5%，那5%的眼睛并不代表只有5%的视力啊。假如你发现一个眼睛只有5%的复杂度，而且它也只有5%的视力的话，那达尔文就对了。今天问题是你假如发现一个眼睛只有5%的复杂，但是呢他的眼睛上面的视力却是只有0%，一点都没有。所以他要有视力的话，他就必须要有这些100%的结构，就是不能够用渐进的方法。这个是达尔文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再看下一个。好了，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就是中间型的，就是说叫做失去的环节啊 ,missing link 啊。那么这个在达尔文的时候呢，他已经知道，他说假如我的理论对的话，应该有中间的这种物种出现的啊。当时呢因为没有找到任何中间的物种的这种化石啊，所以呢大家批评一下，说是你这个像是一个链子一样啊，链子不是很多的环这样子连起来的吗？那中间假如断了一个环节的话，那整个链子就断掉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叫做 missing link， 就是失去的环节啊，说这样子。那么当时的达尔文呢，他的这个想法，他说找不到并不代表不存在啊，啊你好好找嘛，啊总有一天找到你，对不对？他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那么今天150年过去以后，找到没有呢？啊，刚才那个洪教授已经告诉我们了，对不对？这个长颈鹿那么长，颈脖子那么长的，对不对？对不对？它假如是从这种短颈鹿开始慢慢进化变成这样子，变成长颈鹿，那中间应该找到一个中颈鹿，对不对？可是从来没有找到中颈鹿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所谓叫做 missing link， 这个是进化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上面呢还出了一个故事啊。这个 Science 这个杂志是在我们科学界里面是非常权威的杂志啊。这个如果你在这个 Science 的这个杂志上面如果发表一篇论文的话，那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啊。那么他在这个啊几年前曾经登过一个报道。这个每一年的这个 Science 杂志在年底的时候啊，他都要推出来。我们今年开始年度的最重要的科学的发现，他都要把它推出来。那一年呢，公元是多少？是2000，我这斜斜的看不见，是2000是吧？啊，2000年的时候呢，他说他就推出来了。他当中呢，他就写了一个插曲，他说，假如这个东西证明是对的话，那么这肯定是年度最大的科学发现。这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长了翅膀的恐龙，看到没有？长了一个翅膀的恐龙啊！诸位知道，这个恐龙是爬虫类啊，从爬虫类进化到鸟类去的时候，鸟类有翅膀嘛，对不对？那么中间应该要有一个带有翅膀的，又像恐龙又像鸟的这样子一个东西，对不对？假如能够找到这个东西的话，那就是不得了。那么这个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这个科学家号称他找到了啊，是这个在中国找到的，在辽宁省，对吧？大家都知道啊，辽宁省一个姓张的一个农民啊，他找到了。那么这个他把这个一个化石这个找到以后轰动了一些，哎，不晓得怎么搞的，那个化石啊就跑到美国来了。跑到美国来了以后呢，是在犹他州的一个博物馆啊把它买下来，听说花了$8000呢啊，给那个张姓的农民给他买下来啊。买来以后呢很高兴，那么做了很多的研究实验呢。这个美国还有一个很权威的一个普科的一个杂志，叫做 National Geographic， 是诸位知道吗？就是叫做国家地理杂志。哎呀，大书特书啊，上面写的 The missing link is no more missing， 哇，不得了，你找到了这个不得了皮，是不是？哇，这个非常的兴奋啊。后来呢，这一组科学家呢，就把这个研究的结果，这个化石的照片呢，还研究的结果，就送到 Science 上面去登投稿。Science 呢，就把它拒绝掉了。他说，你没有用最新的方法来研究，你光看看它的外形，照几张相是不够的啊。的确，从外形上面的话，它的确是看，哇，这个化石上面又有翅膀，鸟的翅膀，又像个恐龙的样子啊，的确是看起来像是一个这个中间型的物种啊。但是他说你一定要用最新的方法。什么是最新？你知道最今天研究化石啊，跟这个达尔文的时候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今天研究化石，第一个定年代的方法要比达尔文的时候要强多了啊，这是第一。第二，今天研究化石啊，不但是看它的形态，就算看形态的话，今天有显微镜、扫描电镜，可以看得很细的形态，对不对？达尔文的时候就是拿一个放大镜看看就完了。第三。除了看形态以外，还要看它这个化石里面的 DNA 是什么，你还要挖一点样本出来，然后用 PCR 的方法把那个小小的一点 DNA 的样本放大，然后定核酸排列的程序它的次序，然后去比较跟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这恐龙的它的化石的 DNA 次序跟鸟的化石次序到底是一样不一样，都要去比较，都要用最好的方法来研究的。好，还有呢，光看看一个化石外面的结构还是不够的，你要看看里面呢，里面怎么看呢？今天有这个电子断层扫描嘛，对不对？叫做什么？CAT scan， 对不对？叫 CAT scan， 对不对？它是用很强的 X 光啊 ，X 光扫进去，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化石的里面。今天呢，它用这个X 光用的强到什么程度呢？用那个 synchrotron radiation， 就是那个叫什么回旋加速器是吧？那个时候出来的那个 X 光是 pulse 脉冲器的，非常强非常强的那个 X 光，所以可以试图看到那个化石里面去啊。这种由他去做的这个科学家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做，他只是照着几张相片他就要发表，所以那个science把它参与淡了啊，就没有让他发表。后来又改投到 Nature 啊，那是更有名的一个杂志嘛。也被吞掉，后来他没办法了。但是这些杂志的编者呢，非常的好。他说我们呢，建议你跟某某某某实验室去合作，因为这个犹他州的科学家他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条件做这一方面。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跟别人去合作呢？好好的研究出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再重新考虑你这篇论文。好了，所以他没办法，他就把这个化石送到了德州大学一个实验室里面。这个德州大学实验室拿到这样的化石，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CAT scan， 对不对？看看里面什么东西嘛。一看就发现了，这不是一块化石，是两块化石，用不了是浆糊啊什么的把它粘起来了。天衣无缝啊，做得非常好啊。所以他这里就说啊，他说啊，这个叫做 would be the discovery of the year。就是说假如是真的话，很可能是 discovery of the year， 年度最大的发现，但是始终呢没有证明这个是真的啊，这个是假的啊。后来又有人发现哎呀，有会飞的恐龙啊什么的，那会飞的恐龙并不代表就是中间的，你知道吗？对不对？你会飞的哺乳类的动物也有会飞的，像蝙蝠就是会飞的，对不对？但是它还是蝙蝠，它不是中间的啊。这中间的话，你不一定要看到它的那个翅膀是有长羽毛的，因为鸟类是长羽毛的，你懂吧？啊，所以说你会飞的那个翅膀如果没有长羽毛的，也不是鸟类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很多很多的讲究啊。这个今天我也不是专家啊，我就告诉各位，这个 missing link still missing， 还是找不到。OK， 我们看下一个。好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啊。那么在这个进化论里面呢，有三大证据啊。我听说在国内的教科书上面，中学的教科书上面也这样说。这其中一个证据呢，就说什么？就说是在胚胎发育的这过程当中呢，它会重演整个进化的历史啊。例如说，你看你现在好像是一个很高等的生物啊，是一个哺乳类的生物，但是它整个的胚胎的发育的过程当中啊，它会重演它以前的老祖宗的历史。啊，他以前老祖宗是什么？是鱼，是水生动物。哎，他在胚胎早期的时候就像条鱼，然后再发育大一点的时候呢，哎，他就开始像一个陆地的动物。 啊，再发生，再慢慢慢的才看起来还像这个哺乳类的动物啊。所以说他是这样子，他有这个理论。这个理论最早谁发明的？就是这个人海克尔，海克尔，这是一个德国的科学家。而且他发表这个理论呢，是在这个进化论，就是这个啊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提出来以后没多久啊，啊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个发现，说是你看这整个的进化的历史居然在胚胎发育当中重演出来，那你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知识证据啊！结果后来发现了，他这个整个的，你知道我现在画在这个上面呢，是海克尔他发表那篇论文上面照下的，这是他原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发表的论文呢、啊，都是用手画的，对不对？那个时候也没有照相机啊，是手画，这是手画，这是海克尔他画。他说啊，你看人的胚胎早期就像跟鱼的胚胎很像，因为人是从鱼来的，兔子也从鱼来的，所以兔子呢早期也跟鱼一样。但是你到了第二期的时候，你看人就已经跟这个鱼就很不一样了啊。但是跟鱼很接近的这个蝾螈还跟鱼很像，到了第三期他们才有点不一样。所以说你看越接近鱼的要到越晚才不一样，越早的越跟它不一样的啊，也这个像人呢、啊、跟鱼差得很远的时候，所以在只有早期才一样啊，第二期就不一样，这等等等等啊，这是他所画的。现在呢我们才知道，我们看下一页，这个在 Science 这本杂志啊，在1997，对不起，我这是一个斜斜的，我看不见啊。在97年，在《Science》上面的杂志上，终于有一篇论文的发表。这个论文发表啊，听说是由40几个作者他联名发表的。为什么40几个作者联名发表？我听人家讲的，说是这个主要的这几个作者，他因为反对进化论，这跟进化论不符合，对不对？所以呢，他怕担关系。你知道这个整个的进化论呢，这个还是在科学界里面还是主流啊。你现在如果要反对进化论的话，在这个科学界里面是很难站住脚，不是科学，不是客观原因站不住脚，大家 emotional 就是情绪化的让你站不住脚啊，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说哈。啊，那么这个钱坤教授，我们等一下还提到他，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教授啊，他是旧金山大学的教授，他是生物系主任啊。那么他在海外校园里面也登过一篇文章，说的这个骗局，你看。真正的第一期的人的胚胎第一期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海克尔却把它画成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你只要画成这个样子的话，它就不像鱼了，是不是？那画成这个样子就像鱼啊。那么为什么说是海克尔是骗局，他故意这样骗的呢？不是无心之失呢？原因是因为他把兔子的胚胎也画错了，他把其他的很多种类的胚胎都画错了，所以不是无心之失，是一种真正的骗局啊。那么钱教授为了这个事情呢，特别跑到北京去见这个北京的这个教育部里面编教科书、中学教科书，因为中国的教科书还在说这个东西啊。对，美国的教科书马上就拿掉，自从这个1997年以后马上就拿掉，因为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骗局就拿掉，中国的还有。所以就跟他争了，说你看这个已经证明是个骗局了，你这个教科书里面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呢？对，那后来经过好几次交涉的结果，教育部终于同意，就下一次修改这个教科书的时候就把它拿掉了。下一次修改教科书我不晓得什么时候。那么这个推崇进化论啊，是中国官方的一个立场啊，它受政治影响。所以说这个影响很大的，所以说这个很敏感的一些事情啊。好了，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好，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所谓叫寒武纪的生物大爆炸，这个跟进化论也是不符合的。这个怎么回事呢？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话，在漫长的地球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每一个物种它的出现都是随机进化的关系，那么既然随机进化的话，在整个的地球的漫长的历史当中出现一个新的一个物种的机会，跟另外一个时间的机会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也就是说它整个的出现的机会是均匀的，不会在这某一个时间忽然间 很多很多的新的物种都出来，其他时间都没有，你懂吗？但事实上化石的证据是知道，至少在动物里面啊，所有的无脊椎的动物，我不敢讲所有的动物，但至少无脊椎的动物大部分都是在寒武纪的末期的时候所出现的，这个生物学家把它叫做生物大爆炸。那么这件事情呢，震撼了科学界。我等一下还要给大家举例子哈。那么为什么特别提出这一个报道呢？这个也是在上一次上面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报道出来了以后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跟达尔文的进化论大大的冲突，所以有很多的达尔文的这个忠实信徒啊，就认为啊，就是别的地方所做的研究的工作都不好。那么所以呢，他就要去重新的做研究工作。这个当中有一个人呢很有名的，在美国一个叫做在阿伦切特的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呢，他花了20年的时间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大大的支持他，他用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收集了珊瑚的这一类的这个化石。你知道珊瑚啊是动物啊，不是植物啊，珊瑚类的化石。而且珊瑚呢，因为是海生的动物的关系，所以它有的地方保持它的化石保持得非常好，而且他用最好的方法来研究，用显微电镜的话看一看，他可以看出来非常的清楚啊，他开发的形态，并且呢，他也可以挖里面一些 DNA 出来，然后用这个 PCR 的方法，然后去定它核酸排列次序，所以他用很好的方法，然后用这个定年代的方法也是定的非常好的。他经过20年的研究啊，最后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最后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在珊瑚这一类的动物当中哈。所有的新的物种新的 species 在珊瑚这一类里面都是在寒武纪的时候出来的，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这前面没有后面也没有，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号称是20世纪最大的发现的啊！这个下面几个幻灯片啊，是这个乾坤教授借给我的。乾坤教授是自己去参加这个寒武纪这个生物大爆炸这个化石的发掘的里面的工作人员的之一，所以他有第一手的研究经验，所以我特别向他借了这些这个幻灯片过来啊。那么这个叫做寒武纪生物大爆炸，或者叫做动物大爆炸啊。我们看下一个。一般来说哈、啊，我们都让这个啊达尔文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思想啊被笼罩了。达尔文怎么说呢？传统的观念是这样，就是所有的生物呢，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很简单的这种简单的生物，然后后来演化的结果呢就变成比较复杂的，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开始分支啊，这边叫做动物，这边叫做植物，那动物里面呢就慢慢的分支，最简单的啊先这样的分，然后后来呢不高等的就越来分越复杂，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树状的一个结构，对不对？所以叫做进化树，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在学校里面都学过的，这是根深蒂固啊！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学这个东西啊。好了，那么但是呢，我们现在啊、哦，我这里有，谢谢啊。对，那么但是现在的研究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下一个啊，这个也是这个在加州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啊所说的。他说：“你看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些动物啊，这个这是珊瑚啊 ，molluscus 是那种软体动物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动物啊。”他们都是有共同的祖先，从最早的时候这样分开，然后他呢，这个整个的这个纵坐标呢是年啊，他比如说这边多少多少400、500什么多多少多少年，这都是亿年啊 ，million years ago 啊 ，MYA 就是 million years ago，OK，、okay? 它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分开，这时候分开，这时候分开，然后呢，它有点的地方呢就代表有真正的化石的证据啊。真正有化石证据而且定过年代的代表有点，你仔细看所有在关键的地方要分叉的地方都没有点，看到没有？意思是说所有在关键的地方要分叉的地方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化石的证据，是想象出来的。 OK， 好，这是第二件事。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么这整个的这个寒武纪的生物大爆炸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找到化石，都有不同的国家的科学家在做方面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绝对不输于其他任何国家。 原因是因为在云南澄江县帽天山这个地方啊，你看像个帽子一样，对不对？看到没有啊？这公路就是在旁边经过这个地方啊，有很多的化石，而且这里化石呢是一层一层的，非常清楚的。武元英为什么去找这些化石呢？原因是因为啊，刚好在寒武纪的那个化石层里面有磷矿，懂吗？磷矿啊，所以当时呢是去挖磷矿的时候才挖到这些化石的啊，并不是说是那边的那些这个老百姓啊非常有科学的这个素养啊去研究化石啊去了，不是这样的，他们去挖磷矿挖出来的啊。那么就在这个附近挖出很多很多出来，一层一层一层的，他们基本上知道哪一层就是寒武纪，哪一层不是寒武纪，很清楚的啊，都知道。我们再看下一个，当时最早发现的是侯先光教授所发现的，他发现了一个虫叫纳摩虫，你看到没有？这看得见吗？你们在后面看见？好，看不见啊，抱歉，我在斜斜的，我是看不见了啊，没有办法。你看到他的这个，这是侯教授的一个相片了。那么他做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啊。那么在这个，因为我不是专家，我不敢告诉你他做的研究的内容是怎么样，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不管他们发现什么东西，只要是在那个磷矿的那个层里面，那么他们知道这是寒武纪那一层里面，他们发现了几乎所有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各种动物的祖宗都在那里同时出现。我们看下一个啊，这个是啊钱坤教授啊，他在跟他们一起在挖。我们再看下一个，好，现在知道了什么呢？就是大概在 Cambrian 就是这个寒武纪的时候啊，在离现在530个 million years， 也就是差不多离现在5亿年前的时候，忽然间都出来了。我们看下一个，中国专家，我这里看不见啊，各门的动物在短短的200万年间突然发现，只是在 1 to 2 million years， 在1到2个百万年间，那个时候全部都出来了，这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再看下一个，所以说传统的说达尔文是一个进化树的一个观念啊，是这样树状的一个结构，但是事实上呢，今天科学的证据是告诉我们不是树状的，是在某一个时候忽然间都出来了，然后在这个基本上面再有一些变化，所以呢它叫做进化草，就像一个 lawn， 你知道这个我们住在这个美国常常买的房子啊，都有一个草地，对不对？那个草地上面你撒了草种子下去以后啊，它到了春天发芽的时候一下全都出来了，所以叫做 lawn， 不是树，是一个草，草皮，这样的发现。所以说这个跟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完全不吻合的，完全不吻合啊，没有任何的好的解释啊。我们再看下一个啊，这个在中国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面都有报道啊，上面讲说是跟达尔文的进化论不符合啊，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再看下一个啊，那么这个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做这些研究非常有名气，所以就到美国来啊，到美国来他只讲的是跟达尔文进化论不符合。哦，被美国的这些科学家只是攻击的这个体无完肤啊！这个美国科学家，我刚刚跟各位说过，他们很多的攻击不是站在科学的角度，他们的攻击站在 emotional 这种情绪化的角度，因为这个进化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已经变成一个信仰了啊！人家攻击你的信仰啊，心里很难过的，你知道吗？啊，就像我也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随机进化的概率这么低。啊，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我心里面难过的，我就希望我算错了，因为信这么多年了嘛，是不是？他发现这不对，这很难受的事情了，所以呢，他后来他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篇讲话啊。这个人我们不讲他的名字哈，他说 ：“In China, we can criticize Darwin, but not the government。”然后再看下一个。But in America, we can criticize, you can criticize government, but not Darwin. 所以他有感而发。OK, 我们看下一个。好了，那么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进化论的三大证据啊，今天知道的三大证据。第一个证据是什么？生物体之间呢， 有形态跟基因的这个类似的地方，可以找到祖从关系，有所谓的进化树啊，这一点是推崇进化论认为的第一大证据，就是说你看各种生物之间它们可以推出来，不但是在形态上面，在基因上面它都有一些祖从的关系，所以你可以把它排成一个树状的一个结构出来啊。他说他可以这样排出来，他认为这是一个进化的一个很大的证据。但是我明天呢还要再讲这个上帝创造各种的这种生物体啊，跟我们所今天所知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每哪一种动物哪一种植物在什么时候出现，非常非常的多，这是 amazingly accurate。你知道这个？你知道你不要看这个创世纪这本书，创世纪这本书大概是3600年前写的一本书。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讲到了这个整个的创造这个过程，跟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科学的知识有非常吻合的地方，这点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我明天要讲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当中呢，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就是啊，上帝的创造很可能是用已经存在的生物体做原材料，经过智慧的设计创造下一个生物体。那么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他们当中当然有祖从关系，这种证据也可以支持创造论。所以能够晓得各种不同的物种当中它们有形态跟这种基因的关系，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就是光是进化论的支持，它也可以支持创造论，你知道吗？这是我明天要讲跟大家要说的啊。第二，这个进化论的三大证据，第二个证据是有中间的这种物种存在啊。那我们今天已经谈过了，事实上是从来没有真正证实过啊，失落的环节仍然失落。第三，胚胎发育重演进化的过程，我们今天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一个骗局啊，已经知道是一个伪造的证据，对不对？所以说从进化论的三大的证据都不是很好的证据啊。所以我们看下一个。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再考虑一件事情，我是学物理出身的啊，这个所以对热力学比较清楚。你要知道，这种物质的变化一定是从有序变到无序，对不对？这是自然的变化。假如你要违反这个自然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有外能的介入，你才能够让它相反，对不对？但是整个的这个进化的过程，都是怎么样？都是从低序变到高序，或者从无序变到有序，这个当中一定不可能是自然发生的，一定要有外面的能力。我们看下一个，从无生物到有生物，从低等的到高等的生物，不可能自然发生，一定有外力介入。这个伟大的外力是谁？就是上帝啊！你要知道，所以从创造的眼光来看的话，创造论更加的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啊，你知道吗？我们再看下一个。好，这里简单的举个例子，电脑跟人脑。你电脑虽然已经非常的复杂，但比起人脑呢还是差得很远，是不是？那你拿一个电脑，你把它零件全部把它拆开来，丢在一个盒子里面，对不对？当然没有任何的电脑的这个功能了，对不对？你把它拆开来了，是不是丢在一个盒子里面？它就摇吧，摇摇摇摇它个10000年，它有一天呢就忽然间一下子全重组变成一个电脑出来。这个就是进化论基本上就是这样说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从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这种说法。OK， 好，我们看下一个。所以我们今天呢讲了这么多呢，啊，我今天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啊，我等一下就停下来，要让大家发问题啊。我们得到做一个结论：第一，宏观进化论是一个过时的理论啊，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必须要寻找一个新的理论。我明天要跟大家讲，这个进化论既然已经过时的话，那么什么是拿一个代替的理论呢？你会非常惊讶的发现，圣经里面讲的创造论呢，是一个很好的代替的理论。我明天要跟大家讲圣经呢，是从科学的角度讲，不讲神学。好，请各位再来听。好，第二，它有它的时代性，但现在呢， 有必要要有新的理论来取代，就好像量子力学取代牛顿力学一样，牛顿力学被量子力学取代了，牛顿仍然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我们对他的尊敬没有丝毫的减低。啊，就算是我们今天要取代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仍然认为达尔文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科学家，只不过是他的理论到现在我们进入新的科学证据来看的时候，他已经过时了。如此啊，丝毫没有在这里贬低达尔文的这个想法啊。所以诸位请各位这个搞清楚。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整个的这个物种的来源应该是有一个智慧的创造啊，生命是被创造，是智慧的设计，是一个伟大的工程，这我都要明天要讲的啊。那么创造是逐步完成，先低的再高的，井然有序，各从其类啊，这个在圣经里面特别强调这个字，各从其类，各从其类。你看他每一个创造一个东西的时候，他用作各种其类啊，都是非常有次序的啊。这个都是一个熵值非常低的一种作为啊，不是这种随机的 random 的啊，随机的 random 的熵值是很高的啊，不可能发生的。那么很可能是用低等的生物做原材料，经过基因改造成为高等生物。啊，我明天还要讲证据是什么，今天在这里跟你举各位一个例子，为什么这样子我为什么这样子认为，因为夏娃的被造，这个是给我们一个 clue 啊。你知道第一个被造的这个人是男人，叫做亚当啊。那么这个造好了以后上帝为了要给他造个配偶，是造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她完全可以用造夏娃的方法，用地上的尘土做原材料，然后再造一个女的，她可以这样子做，但她没有，她怎么造的呢？她是从亚当身上面拿了她的一条肋骨作为原材料，然后造了夏娃。你看，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啊！上帝很可能造这些不同的生物的时候，他都是已经用了已经存在的一个生物，他身上面的细胞作为原材料。然后经过的基因改变，你很明显的夏娃经过基因改变了，对不对？别的基因有没有改变我不知道，他显然性染身体改变了，对不对？那不然造出来还是一个男的对，他造出来是个女的嘛，所以他性染身体改变是这个很明显的，这个上帝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一个这个生物工程师啊，他做很多的 genetic engineering， 这个你可以看得出很明显的。所以明天大家跟他讲，要讲这件事情啊。所以说，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么生物体当中很可能有主从的关系啊。现在已经存在的一个生物体比较低等，上帝把它拿来做原材料，造下一个更高等的生物体。那么下一个更高等的生物体跟现在存在的生物体当然有一些主从的关系，是不是？所以说基因上面有些类似的地方，形态上面有类似的地方，这个 nothing surprise。对不对？这种事情绝对是可能的。我们今天要造一个改变一个基因，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是不是？一两个基因，我们今天科学家做这种事情是已经是家常便饭了，非常容易的事情。既然我们都能够做，为什么上帝不能够做得更好、更精确、更伟大，设计得更完美呢？而且是瞬间完成的，当然可以，为什么要怀疑呢？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今天的科学的知识能够看我们今天这个创造和进化的问题，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make a lot of sense。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